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
有
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我想如果我们都是坏人的话，这个世界应该不会存留到我们被生下来对，我想人基本上还是善的。可是当然我们里面也有一些恶的，就是我们是罪人嘛，人天生有一些罪性。那些罪性呢常常在一些节骨眼就会跑出来，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们人一生啊，其实就是在学习怎么样当我们那个罪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赶快认罪然后可以悔改。对，要不然其实人生每一个人要变坏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
是，所以真的就一不小心我们的想法偏差，
对，
然后行为
对，
就会跟着走，
因为人的本质他我们还是罪人。
是，
对，
所以当然有一些规范是必要存在的，规范让我们比较不会去做一些不当的事。
对，
但我觉得基本上这还是需要内在的力量。你内在有一个善的力量在驱动的时候，
对，
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它就比较是往善良的方向善意的方向去走。但是当你心里面那个恶的意念起来而你没有去调整它或者是去处理它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走错了，
对，
或者是做错事情。
对，其实我朋友里面有很多他们也觉得说善恶好像是一个相对的，那就是说没有什么绝对的，反正人都是差不多，然后五十步笑百步，所以看你的标准在哪里。可是我还是相信我们既然是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心里其实有一个对绝对的一个渴望。那个绝对可能不是在人身上找到，
对，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有黑白两块而已，就是你是好人，
非善即恶，
对，你是好人就一直都是好的，对，那如果坏人就一无可取。我想如果以这个世界上用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其实没有人够好。
是，
可是因为我们被造是因为爱嘛，
对，
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也会努力的朝向光明面。
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品格的时候，其实强调的比较不是在于说谁的行为比谁好，
是，
因为人其实都差不多半斤八两，
对对对，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是从内发出那个善，从里面我们鼓励这个去做。那其实我们这个想法跟大部分的图画书的作者是比较像的吧。
对对，因为我想因为这个关乎在一个内在的力量，那个内在的力量不是你用强加外在的规范就可以去塑造出来 的它必须去cultivate 去滋养，去耕耘，去慢慢培养它，让它可以养成这样的内在的力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包括它从生活中的观察，学习模仿体验感受，然后去形成这个东西，去形成这样的力量，一个比较善良的比较善意的力量。那这个东西既然是潜移默化的来，那我觉得阅读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
所以你刚刚说的没错，如果我们回到图画书的创作者，这些童书创作者来看，大部分的创作者我相信他们都希望透过他们的作品去滋养，去培养孩子心里面这个善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可以由里面发出这样的力量去表现出善的行为，而去产生一些美好的影响力。
是，所以还是要从里面善心到善行。
对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人比较容易看的是行为嘛，即使是作奸犯科害人无数的，他也会捐钱啊，他也会做一些让别人来赞美他的事情，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出于善心。
是，
我想这不是我们鼓励的，
可能出于避税。
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品格绝对不是那一种，
不是这种。 对，所以其实我们回头去看我们谈过的很多图画书里面那些作品，其实或多或少就带有这样子的创作者都带有这样的信念在。譬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很熟悉的一本书叫花婆婆，花婆婆的爷爷
是个水手，
对，是个水手。然后他当然跟他的孙女讲了三件事啊，就是说老的时候呢，他孙女说要跟爷爷住在海边，然后呢也要到处去旅行哈。可是爷爷一直叮咛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
你要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
是，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书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串联。把花婆婆跟爷爷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小到大这样，
从花小妹变成花小姐的，
变成花婆婆，这一生把它连接起来，做一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而这句话其实就会深深的刻印在孩子的心里面，让他们去想说，对，我也可以效法花婆婆去做一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好了，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我想除了花婆婆之外，我们去年也谈过的一本书叫小喜鹊和岩石山。其实那个小喜鹊每次去拜访岩石山就送他一颗种子。每次去拜访那个孤单的岩石山就送他一颗种子。后来他也把他的朋友也带过去了。所以本来是一个光秃秃的岩石山，因为这只小喜鹊的这个充满善意的举动，后来变得生机盎然。
是，
然后非常多的动物过去，然后岩石山也不再孤单了。
是，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图画书的创作者，甚至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叫 Eve Bunting， Bunting 常常在他的作品里面，
你是 Bunting 代言人。
是。Bunting 虽然在他的作品里面常常呈现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好，但是他其实强调是小朋友必须从这个困境里面去做正确的抉择，去做对的决定，好，然后去面对困难，因为这个是人生，但是他在他的故事的里面他所铺陈的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他呈现人之间人心里面的这种善，善的意念，善的举动，譬如说他我们谈过一本书叫爱丽丝的树，
是
那棵树快死了，对不
对，
后来被毒
被毒死
快死，他在快要死凋零的那个过程里面，左邻右舍的人都来帮忙，想尽办法来看能不能救活这棵树，但是虽然后来没有办法，但是小女孩重新种下一颗种子，希望有一棵树长出来，可是在那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善的善良的那个力量在那边运作，然后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最重要的事，讲那个爷爷跟着小孙子去找工作，找临时工，那在里面小孙子做了一件事情是错的，就是说谎，他爷爷不是园艺专家，
是
个木工，他却骗了那个雇主说他爷爷是
为了要得到工作，
为了得到工作，对，结果后来把这个事情搞砸了，他雇主要他去拔杂草，结果他把人家的花苗拔掉了，留下了杂草，但是在这个道德困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爷爷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提醒，而那个提醒是一个从善的意念发出来的提醒，也就是说他要小孙子去跟雇主认错，就一起去认错，认错之后他们愿意弥补这个过错，把杂草再拔掉，把花苗种回去，
是
虽然要费更多的工，
两倍的工，
对，可是这个对孩子来说确实很重要的提醒，
是
你必须做一个对的人，做一个好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你不能够善恶不分，
是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图画书创作者在呈现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会让孩子感受到这股善良的力量，
是
那个善良的力量慢慢慢慢的渗透到孩子的心里面去凝聚，然后呢慢慢的成为他们很重要成长的养分，以至于他们后来长大了或在成长过程里面，他们遇到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会有一个善的起始点的思考点，从那个善良的点去出发去思考，表现出来的行为就会充满是善良的行为，
是我觉得这个学习真的蛮重要的， 我也很希望我们大人都要好好的去想， 我记得小时候就听大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 哎，你看不是这样吗？对不对？
对啊，
有时候你做了好的事情
却得到恶报。
对对对，
我常常遇到这种。
对，然后有时候干了坏事又好像得到好报。可是后来知道后面还有两句话，就是
不是不报，
不是不报，
是
后
味
道。对，可是其实我个人，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善恶的那个动机并不是那个报。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喜欢讲报应，
是
，用这个报应这样的观念来让我们止恶行善。
对，
就是说因为害怕而不去做坏事。
对，
可是其实那种力量是很有限的。
是，
因为他可以什么都不怕，他就是说他真正遇到那个被利欲熏心
的
时候
，
那他可能就是想说没有关系，我就再做一件所谓的好事，譬如说我可能捐钱
，
然后就去积德，那我就会有好的报应，那好的报应减掉坏的报应可能还是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报应的观念其实对华人来讲好像很根深蒂固
，
可是并不是品格教育所应该鼓励的，对不
对？
对，
因为报应基本上还是一个外在的潜质力量嘛。
对，
就是说你害怕那个不好的结果
，
所以我不去做那件事
，
但我觉得那个善的力量，善良的力量是你发自内心的。
是，
也许我不期待那个结果是好的或者是对我有益的，
对，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做，因为它的起始点出发点是一个善的，是一个对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即使没有好
报，
你也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做，因为你并没有期待那个报
。如果每个人都期待那个好报的话那当然这是非常功利的想法，就是说你为了得到一个好报然后你去做一件好的事情
，
但我觉得那未必就是一个善意的动机。
对，是，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只是从行为去看善良这件事情。
对，
还是要从动机啦，就像我们在讲孩子的道德发展也是，那小时候当他在譬如说他动机是好的
，
他帮妈妈做什么事情结果搞砸了
，
那我们如果因为不懂我们去处罚他，就这就是一个 discourage 嘛，就是一个打消他减弱他这种良善动机的一个不好的方向。
是，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就注意，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
我们要去看他的动机，即使他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如果那个看到他的动机是
不纯正不好的
不好的对，就是很明显的不好的
，
我们还是要跟他谈一谈，是不
是，对，所以如果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动机是良善的
，
可是他搞砸了
，
就说比如说 他主动去帮忙洗碗把碗打破了
，
如果我们责备他是打破碗这件事情
，
而不是看到他主动愿意帮忙的这个心，那我想这个孩子会在这方面受挫。
对，
他接下来他就不想做了。
对，反过来也一样。
对，反过来也一样
他做一件好事可是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什么，嘿，
是
那可能我们还是要阻止他，我们还是要跟他讲说你不需要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归根究底我们还是要去帮助孩子去建立那个良善的心，
是
去培养他那个良善的心，让他可以从出发点来，出发点开始就是对的
，
他的动机就是对的
，
就是好的，就是良善的，那接下来让他知道有一个也许有一个原则跟价值观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对的，是良善的
，
那我就不一定要去追求到某种对我有益的或者是一个好的结果
。
对，因为有时候事实上并不是会这样。但我相信对孩子来说他做了一件该做的好事
，
他也会从那个过程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
是，
对
，
甚至我们也看到也会知道这样的过程接下来会产生一些影响力。
所以啦，记得啦，不要在孩子面前讲说好心好如金哦。因为有时候一个对的事情你要从长远的来看它是对的。
是
，可能暂时它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好如金，不过没有关系。
对，好，黄老师说的非常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哇，这个 良善、啊、善良、我们真的是在品格里面，我们觉得这是常常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不要只看孩子的行为、你要看他的出发点，
是、
哦、要不然我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对，我觉得善行它也是一个行为层次、我比较看重的是善心，
对，
他是不是有一颗良善的心、
嗯、
如果一个孩子有一颗良善的心，即使他很笨拙的做不出他想要达到的那个行为、我觉得我还是会鼓励他、然后他在那个行为过程中得到不好的结果，挫折失败、我还是会继续鼓励他，
是
去发展这样的善心、从善心发展出来的善心、那我觉得很多图画书创作者其实就是让孩子看到这一点、而且他也让他们去看到这些善心所发展出来的善行，
使世界变得更美丽，
对，它所带来的一些美好的结果。我今天带了一本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本经典图画书，这本经典图画书呢当然得过美国的大奖，那也是很多很多家长跟小朋友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小恩的秘密花园。好，我十几年前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哇哇，这本书的作者太厉害了、不管是写故事的文字作者跟插画家，他们是一对夫妻、那他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把孩子这样子从善念善意，然后到良善的心所发展出来的良善的行为，以及他所造成的影响力、透过文字透过图像展现得非常非常清楚。小恩呢原本跟他的奶奶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乡下，那他很喜欢跟奶奶一起种花、可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的美国，那个时候经济大萧条，很多人失业，那小恩的爸爸妈妈也失业了，爸爸失业了，妈妈本来做裁缝，也没有人找他做衣服了，所以他们就想让小恩暂时住到舅舅家去、舅舅在城市里面开了一家面包店、
总是有的吃的，
对，至少小恩可以继续上学、也许在这里他没有办法继续上学，于是呢爸爸妈妈跟奶奶呢 就送小恩上火车、那这个这本书的文字内容都是小恩写的信、他写信给他的爸爸妈妈，写信给他的奶奶，报告他的状况。
对，而且从他的信是给谁的，你就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可能在路上就写亲爱的舅舅。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等他到了火车站的时候，这张图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整个是黑的、但是小恩所在的地方是有点亮光的、后来舅舅来接他了，他就写信给妈妈跟爸爸还有奶奶说、他很兴奋，因为他一直在猜说舅舅家有没有地方让他种花、结果他到舅舅家发现哇，舅舅家有很多的阳台跟露台，其实可以让他种花、而且阳光正好照下来、可是他发现舅舅是一个不会笑的人、好了，圣诞节那一天呢，小恩写了一首很长的诗送给舅舅，舅舅看了很高兴的放在口袋里面拍了两下，可是呢他还是不笑、所以从那天开始，后来小恩就在面包店里面帮忙学做面包、那面包店里面有一个帮手叫艾玛、他负责教小恩做面包，但是呢小恩很乐意的学做面包，但他也要小恩教他怎么样认识花的拉丁文的名字啊。那有一天小恩就走到阳台，这个舅舅那个面包店的那栋公寓的阳台，就发现阳台是一个非常肮脏凌乱的地方、可是他却觉得这是他的秘密基地、然后他就开始很兴奋的在这里要改造他的秘密基地了、所以每天放学回家他就先在舅舅面包店里面帮忙、做完该做的事以后呢，他就一直在他的秘密基地里面忙着，
偷偷的
在
进行一个大工程，
对，大工程、那为了这个进行这个大工程，他写信回去给妈妈奶奶爸爸，跟他要了更多的花种子还有花苗、于是我们就可以从画面上看到、舅舅的面包店开始改观了、他在他的门前、阳台露台上开始越来越多的花，小恩种了越来越多的花，
有了花以后整个气氛都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没多久后来他的阳台的秘密基地终于改造好了、改造好了以后呢，他就想那天叫舅舅提早歇业，然后跟舅舅说哎，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哦，于是他就引导舅舅怎么样走到阳台去、可是他其实脑袋里面可以想象说舅舅上来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惊讶、可是他其实我觉得读者一定会知道说舅舅其实早就知道了、对， 那因为舅舅上来的时候其实端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然后当然看到那个整个屋顶阳台变得很非常漂亮，他也很高兴，更重要的是舅舅拿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小恩的爸爸妈妈写来的，告诉小恩说爸爸找到工作了，那小恩可以回家了，那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字作者用小恩的角度去写每一封信，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小恩这个小女孩心里面的那个善良的意念，跟她表现出来那个善良的举动，因为你知道日记是一种很私密的文体，那她其实是把内心的很多的想法跟情感掏出来的一种写作的方式，所以我们从信件里面就可以看见这个小恩这个角色她心里面所怀抱的那个善良的意念，善良的心思，然后他所展现出来这个善良的行为，而这个善良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插画家从画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花团锦簇。
对，我在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会让小朋友去留意画面，我就请他们看说，小恩，你觉得小恩在这个画面里面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看了几页以后，尤其是到小恩抵达舅舅那个城市的车站的那个画面，所有的小孩都看得出来了，
对，旁边都是这样黑黑暗暗，看起来就是很凄惨的样子，
对，只有小恩身边呢有那种亮亮的感觉，因为这个画家刻意在小恩的身边留白，产生了一种亮亮的感觉，仿佛小恩是一个会发光的一个小个体，而这个光呢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靠近小恩身边的人。
是，
好了，舅舅靠近小恩的身边，舅舅也开始发亮，艾玛呢靠近小恩的身边，艾玛也亮了，然后这边有一页 很有趣，小恩发现了他的那个秘密基地，他从窗口探出来，探出头，对不对？可是他的头周围是什么？
亮光，
很像那个中古时期的宗教画，他们在画天使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光圈，
对
亮亮的光圈，那这样的小恩开始种花以后，这个亮光开始感染在那个花的身上，花也开始产生亮度。那我觉得在画面上 很有趣的是，作者安排是每个靠近小恩跟靠近小恩种的那个花的那些角色全部都发亮了。这边有一页很有趣，是一个公寓的，就是那个舅舅那个面包店的一个场景的镜头，那可以看到哇，屋子前面啦，阳台啊，露台到处都种满了花，小恩在二楼种花，在那边浇花，很多人走过舅舅的面包店都在那边驻足，反而不是看面包，在看花然后左下角有一个流浪汉，一手拿着酒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他手上拿了一朵花，显然这朵花是经过舅舅的那个面包店顺手摘的，
是，
可是因为他在闻那朵花，因为闻了那朵花，黄老师你看他周围怎么样，
也亮了，
也亮了，对，所以到后来舅舅到了那个整个阳台的时候，发现整个他们的人都变得很亮，甚至舅舅要送他小恩上火车的时候，周围也变得很亮。
其实最后一页 好可爱，
最后一页，
因为那个在火车站，本来在前面我说那个乌漆麻黑的那个火车站看起来很凄惨的，
对，
火车站在这一页里面它其实是没有文字叙述的，
是，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舅舅，那个不苟言笑的舅舅抱着小恩，
对，
很舍不得，
是，
然后他们旁边那个艾玛啊，还有，对，就是整个 是亮的，
对，都是亮的，
是，
然后到了最后一页，小恩回到家了，跟奶奶一起去花园种花，你就会发现那个亮光大放光明
是，
所以其实小朋友很容易从书里面看到小恩其实是一个像是一个会发光的小天使。
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你刚在讲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看图画书比较是从正面看，我们在录音室呢，我看图画书都是倒着看那我觉得不晓得，忽然想到福星高照四个字，就是说好像只要跟他接触的人就会感染到那种从那个他的的kindness， 他的善良所发出来的那种能量，
对，那种生命的光彩，
对
对，
因为照理说在大萧条的时候真的大家生活都很苦，有这一餐不晓得下一餐怎么样，
是，
那到底这样的萧条会 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嘿、嗯、其实我想那是全社会大家共同的一种沮丧。
是，
可是一个小女孩、哦嗯、她就是一方面她的家庭，她奶奶爸爸妈妈这么的爱她、
嗯、
嘿，然后她又喜欢花这种大自然的东西、嗯、有生命力的东西。
是，
对，那种花其实花不了很多钱，对不对、嗯、我看她也都是用一些
破的锅碗瓢盆在种花。
对对，是，然后只要花、嗯、花种子她就可以一直拓展。其实所以良善、哦、善良其实是并不是要花很多钱的、
嗯、
它就可以有很大的感染力。
是、嗯、对，我主要在这个书上我们看到小恩的感染力，他种的、嗯、他感染了身边的人，他种的花感染了更多人、
嗯、
他不只是把整个舅舅的那个面包店的公寓整个大改造了、
嗯、
我相信在这边进进出出路过的人，包括那个流浪汉，闻花的那个流浪汉，心也被改造了。
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善良的力量其实是会从故事的页面流动到小读者的心里面。
嗯嗯、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哈、嗯嗯。大概十几年前我曾经带一群小朋友读这个故事，然后我就在跟他们讨论说，哎，小恩是一个发光的天使啊，然后你看小恩做什么，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说，哎，如果你是你们，你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光的天使。他们当然知道说这个是一切是从小恩心里面那个善良的意念、
嗯、
善良的心所发出来的举动、嗯嗯、所以有的小朋友就说啊，他，我说你们要怎么样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发光的天使，有的小朋友说那他去当花婆婆对，去种花、嗯嗯、有的时候会效法小恩或者是什么。但我记得那天有一个小男孩，他分享了一件事是让我很感动的，是他说他会捡垃圾。
嗯嗯，
我说哦，你为什么想到要捡垃圾，他说大家会乱丢垃圾啊，那个垃圾捡干净了，那整个环境就可以跟小恩的那个种花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嗯、
我本来以为他说说而已。
嗯、
不是、欸、我后来在教会观察到他在做一件事。
嗯、
你知道教会礼拜结束以后大人都会一起有爱宴。爱宴大家就那个时候还习惯用免洗筷。
嗯、
就拆了以后，你知道免洗筷就会有一个很东西很麻烦大家不注意的，就是什么塑胶袋、
塑胶套。
塑胶套很多人拆了就把它放在桌上，放到旁边，只要人一走过或者是有风，那个塑料袋就飞了、
嗯、
就飞到地上去了，
到处都是、嗯、
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地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在捡这个塑胶套、
嗯、
其实我觉得非常感动，他真的就是像个发光的天使在那里、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进去了以后，其实它会影响孩子更多的层面，而且是会持续很久、
嗯、
大概在那一次分享完没多久，大概过了几个月吧、
嗯、哼，
有一个小女孩跟我讲了一件事让我非常惊讶、
嗯、
她说她的父母前几天一直在吵架、
嗯、
吵得很凶很凶很凶、嗯、然后呢就两个人就分房睡了，爸爸就去睡客房，妈妈就睡原来的房间，然后两个都不讲话。那小女孩非常担心，她很怕爸爸妈妈离婚，她说她很担心她很怕爸爸妈妈离婚，可是又不晓得该怎么办。他说有一天，第一天就是他们吵得很凶的第一天，他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我说你想到谁？他说小恩啊、
嗯、
我说哦，那你后来怎么办？
嗯，
就你猜他后来做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嗯哼，
他从第二天开始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去路口的花店买了一支玫瑰花。
嗯，
然后趁妈妈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放在妈妈的枕头上，每天放一支玫瑰花、嗯、第一天放一支，第二天放一支，第三天又放一支。他说你知道吗，我放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妈妈去敲那个客房的门、
嗯、
然后就跟爸爸谈一谈、
嗯、
后来那天晚上他们就一起回房间睡觉了、
嗯、
我其实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从小恩带给他这样的力量、
嗯、
小恩的那个善良的那个光也影响到他、
嗯、
而他可以去影响到他的父母、
嗯、哼，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从善意、良善的意念、良善的心出发的良善的力量其实是有很大的感染力的。
是，
有时候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有时候未必、
嗯、哼，
但是我们都可以持续去鼓励孩子去、发挥这样善良的意念跟行为。
我常常觉得小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佩他们，因为他们听故事、哦、并不是听听而已、嗯
是啊、
他们是听到心里面去、
嗯、
然后让故事去柔软他们的心、哦、 那本来他们的心就是柔软的、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对父母也很不错哈、
嗯、
就是他们也配合演出没有把小孩骂一顿或者是、欸、他们可能其实终究会发现那个花不是爸爸送的，可是他们也觉得应该是很感动吧、
嗯
哦、所以、我想我们大人应该更懂事一点是
是、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良善的意念跟良善的心所发展出来的良善的行为未必会有好的我们预期的结果，
是，
但是如果我们从行为来命定，
嗯，
或者用结果来命定，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错怪孩子的一些行为，
是，
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做，然后你把这件事情搞砸了，你怎么会这样、嗯、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出发点去看，其实会看到孩子良善的心、
嗯、
然后我倒是看重这个、
嗯、
即便他做出来的不是一个那么好的结果，或者他得到结果不是那么美好、嗯、我还是会继续鼓励他往这方面去做、
嗯、
因为其实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在故事里面呈现的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境的故事。我今天带来另外一本书、
嗯、
虽然不是圣诞节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他所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样的状况，然后虽然现在不是圣诞节啊，但我还是很想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一讲、嗯、这本书叫做格丽儿的圣诞袜。那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挂袜子，对不对？那但挂袜子是有个由来的，就是最早是来自一个荷兰的天主教的神父叫尼古拉斯哈、
嗯、
他为了帮助一些穷人，他是爬到烟囱丢一些小金币到烟囱里面、
嗯、
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很穷困的人家、
嗯、
然后呢他爬到烟囱把那个小金币丢下去的时候，那个金币不小心就掉到他们挂在那个壁炉旁边的袜子、
嗯、
所以那些人起来以后发现哎，第二天袜子里面有金币，非常兴奋，于是开始慢慢慢慢流传了挂袜子的习惯哈。那这个故事呢，这个作者其实就是在用这个挂袜子这件事情做一个延伸的一个故事的、
嗯、
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啊、虚构的故事、
嗯、
但是却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嗯、
好，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女孩
格丽儿
、
嗯、
对，格丽儿家里非常非常的穷，他们住在山谷的一个非常阴暗的小房子里面，她的爸爸是矿工、
嗯、
妈妈在为别人编织、啊、赚钱。那天气很冷的时候呢，格丽儿就很喜欢窝在妈妈的脚边，一边帮妈妈整理毛线，一边跟妈妈学编织。妈妈会教她编织，然后一边编织的时候，妈妈常提醒她说，格丽儿，你要一边编织，然后你要有梦想，你要把自己的梦想编织在你要织的东西里面。
嗯，
好，格丽儿就常常跟妈妈一起做编织，妈妈的手艺非常好，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请她织衣服啦，织围巾啊，织袜子等等。
嗯，
到了圣诞夜的那天，所有东西都卖掉以后，他们就可以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嗯、
然后为家里添一些柴火，然后过一个非常温暖快乐的圣诞节、
嗯、哼。
可是就在格丽儿那一年过完圣诞节以后的新年，他妈妈生病了、
嗯、哼。
新年过了没多久他妈妈就过世了、
嗯、哼。
那格丽儿变得非常孤单，因为爸爸白天去工作，他就一个人在家里，他想念妈妈的方式就是他不停的编织。
嗯，
他只有在编织的时候才会觉得妈妈好像就在他身边、
嗯、
那也因为这样格丽儿的手艺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后来村子里面的每个人都知道格丽儿很会织袜子很会编织、
嗯、
于是呢很多人就来找他帮忙织东西。有一年的圣诞节呢圣诞夜的前一天，有一个有钱的太太，这个镇上最有钱的太太来找格丽儿，拿了一堆毛线给他，他要请格丽儿帮忙织六只袜子，因为给他的孩子用、
嗯、
那他说如果你可以在圣诞夜前织好，我就付你双倍的价钱。
嗯，
那格丽儿接了这个工作以后就开始拼命的织拼命的织拼命的织，然后一边织的时候他就一边想起妈妈说要把他的梦想织进袜子里面、
嗯、
对，终于在圣诞夜前他赶好了六只袜子。
哇，好漂亮，
这六袜子非常的漂亮。
嗯，
好，可是当他要把这个袜子送去给那个有钱太太的时候呢，经过了教堂旁边的围墙、
嗯、
发现有一个衣衫褴褛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一个很瘦小的小男孩，也没有鞋子、
嗯、
就蹲在那个墙角一直冷得发抖。他看了他一眼，他觉得这个小男孩很可怜，应该要帮助他、
嗯、
可是他又看了他自己的袜子、
嗯、
这个袜子是人家订的，他必须准时送货给那个有钱的太太。 所以他就看了一眼之后就走了。可是走了几步路以后他又回头了，他觉得这样不对，于是他就走到那个小男孩身边说，你冷不冷？他说他好冷，冷到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发现他整个嘴唇都紫了，然后全身不停地发抖，于是葛丽儿就送给他一双袜子套在他的脚上。可是一套上去的时候，这小男孩就说，哇，我的脚好暖和，好像就贴在壁炉的那个墙壁那边一样暖和。格丽儿说，哎，这就是我的梦，你把我的梦说出来了。接下来格丽儿又送他另外一双袜子是套在他的手上。他说，哇，我好像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就牵着我的手，而且紧紧握着不放。然后格丽儿说，你又说出了我的梦。最后呢，格丽儿又把另外一只袜子套在他的头上。这个小男孩说，哇，我好像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在响，然后听到很多欢乐的歌声。格丽儿说，你又把我的梦给说出来了。格丽儿觉得非常神奇，他就把这个袜子送给这个小男孩。可是他篮子里的袜子剩下一只，剩下最后一只。当他把那只袜子带去给那个有钱的太太的时候，有钱太太非常的愤怒说，我不是叫你织六只，我给你那么多毛线，不是叫你织六只吗？怎么只织出一只？格丽儿说，我是织了六只啊，可是我遇到一个很可怜的男孩，我就把袜子送给他
六分之五给他了。
那个有钱的太太就说，我才不管你胡说八道什么了，你这个爱撒谎的小女孩，你给我回去，明天我会叫我的仆人去把所有的毛线给我要回来。格丽儿非常难过的跑回家，看到爸爸就抱着他痛哭。爸爸就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你那些袜子真的是我见过最漂亮最保暖的袜子。格丽儿说，可是爸爸，我们今年就没有钱买东西吃了，然后我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那样的圣诞节。他说，我真的好想念妈妈哦，真希望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爸爸就跟他说，其实妈妈没有离开过，她已经被你织进心里面了。他们就把剩下的最后一只袜子挂在那个火炉旁边。第二天早上格丽儿醒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扁扁的袜子里面变得好蓬好蓬，里面装了好多东西，有很多很多的毛线，有鞋子，有面包，有柴火，然后有爸爸要抽的雪茄跟苹果要喝的苹果酒，通通都在里面。他把它拿出来以后，他就发现他点了那些蜡烛，蜡烛却永远不会变短，他点了那些柴火，柴火永远不会烧完这样。于是呢，神奇的事情就传出去了，那就有更多更多的人来找葛丽儿织袜子。那当然那些所有的毛线他也第二天还给那个有钱的太太。那从此以后呢，葛丽儿就不停地织袜子，他每织一只袜子就把自己的梦织进那个袜子里面。那故事里面这个小女孩格丽儿，她出于一个善意的举动，可是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因为她把这个袜子送出去了，可是这个袜子是有钱的太太订的，
是
当她送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被狠狠责骂。如果后面没有那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但我相信那个神奇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小朋友说，啊，上帝看到，因为那个后来格丽儿再去找那个小男孩的时候，小男孩不见了。那我就问小朋友说，哎，那个小男孩到底是谁？听我讲故事的小朋友就说，他们觉得那个小男孩是根本就是个天使，他是来帮助格丽儿的。然后也有个小孩说，他是耶稣，他就是圣诞节那个要纪念的圣婴小耶稣。因为格丽儿把礼物送给他了，他也把更大的格丽儿心里所想的那个更大的礼物送给格丽儿。
是，所以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是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在坐在耶稣身上。那格丽儿其实好像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因为这样被那个有钱的太太这样责骂，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善意的该有的结果。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他还是继续帮人家织袜子。对
啊，听得好温暖哦。
是啊
对，其实这本图画书字是相对比较多的，
是
那像这样的图画书其实他试读的年龄是
比较
更多的，对不对？
其实
对小孩来讲，大人念给他听嘛。
对对。
那对大一点的孩子来讲，他可以自己读了，
他自己
其实也很适合。
对，自己阅读，我相信他会从葛丽儿身上去感受到他的处境，然后他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是，可是我其实更觉得大人应该要读。那读了以后， 跟孩子一起讨论，
是，
要不然到后来可能孩子自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哎呀，这个葛丽尔真是违反这种做生意的原则啊、
嗯、
因为你答应人家要植六枝，你只给人家一枝，
对，
对，好，所以可能这个中间大人就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对，我会问小朋友说、嗯、如果你是葛丽尔你怎么做决定。
嗯嗯，
有的小朋友说就给他两枝有的小朋友就说他会去通知别人来帮助他、
嗯嗯、
那我说那葛丽儿做的跟你们的决定会有什么差别、
嗯、
你知道大部分的小孩不会跟葛丽儿一样把袜子全部送出去、
嗯嗯、
很少、
嗯、
但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决定跟葛丽儿的这个决定会有什么差别。
是、嗯、
小朋友说这样我们不会被骂啊，也许被骂的少一点点、
嗯嗯、
也许赔的东西比较少、
嗯、
也许那个有钱的太太还是会付一点点钱、
嗯、
怎么样、
嗯嗯、
可是就会有小朋友说那葛丽儿把他有的都给出去了、
嗯嗯、
而这个在上帝眼中看来是比较宝贵的。
是是，
对，
就是寡妇的两个小
钱，他把他有的都给出去了，
对对
对，
没有保留的。
是，所以我觉得葛丽儿展现的也是像小恩的秘密花园一样，他跟小恩一样展现的都是那个善良的行为、
嗯嗯、
然后那个善意带来的那个力量，
嗯，
他去影响感染了身边的人。
是，
像葛丽儿的故事最后他一直不停地在织袜子，他们家变得很亮、
嗯、
而来到他们家受感染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嗯嗯、
那这个作者其实也跟小恩一样，他要强调的是这种善良的力量跟善良的意念是心是会一直感染出去的、嗯、
是、
嗯、
而且妈妈那句话很重要，就是把你的梦想织进去。
对
对，因为如果没有梦想那只是一个苦劳。
是啊，
你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因为你很穷、
嗯
啊、可是他因为把梦想织进去，所以后来他虽然一直织一直织，可是我想他的梦想也是因此得到滋养。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是，
包括、嗯、我相信人跟人之间也是、
嗯哼、
那我相信那个接受帮助的小男孩、
嗯、
其实也许他真的就是天使的化身、
嗯嗯、
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回馈或回报葛丽儿的善意跟善行、
嗯、
那这样的会带来更美好的结果、
嗯、
我觉得刚刚我们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本我们谈过的图画书
是
叫做凯奇的包裹、
嗯、
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如果你听过我们谈过这本书，其实你会对这本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其实只是一个美国的小包裹寄到荷兰去、
嗯、
可是却在荷兰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是给很多人盼望。
是因为包裹跟、嗯、这两个小女孩之间的鱼雁往返、
嗯、
建立出来的友谊跟情谊、
嗯、
其实后来寄到美国的包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从美国寄过去的包裹就变多，然后荷兰那边的人也因为这样生活得到改善，之后他们也回馈了一个很好的包裹、
嗯、
充满郁金香的包裹，
可以延续很久很久的，
对，
几代代代相传的郁金香。
是，里面有一句话说、嗯、希望这个包裹可以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光彩，我觉得这就是一股善良的力量、
嗯、哼哼，
它可以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更好的光彩。
是
我想到
不一定是很物质化了、
嗯、是，
其实虽然是送东西可是它带出来是精神上面的一种爱的满足。
是、嗯、对，所以我想到日本有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叫做灰谷健次郎、
嗯、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善良并不存在于情绪世界里，它是一种改变自己也改变别人的力量。
嗯哼，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善良 是一股力量、
嗯、哼，
那个力量不是来自情绪、
嗯、哼，
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个力量、
嗯、
它是可以互相影响和互相改变对方的。
嗯哼，
嗯
嗯，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各位朋友，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还是要多多让孩子可以经历到好一个善良的这样的过程，不管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或是在跟自己家人相处的时候，虽然也有些父母会担心说哎呀这个社会实在是 太多邪恶的事情，我在家里一味的教孩子善良，不晓得他将来慢慢长大他会不会真的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很多父母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他们并不想欺负别人，可是也不愿意自己孩子被欺负。其实我想善良，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讲，我们要良善如鸽子，灵巧如蛇。我想善良并不是一个呆呆的，就是完全没有判断力的，善良是一个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尊贵的，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这个善良会让我们更尊重自己，更看重自己。在当孩子先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他遇到一些事情，他会就是不要去加害于人的情况之下，他去灵巧的去应对。嘿，所以呢这个善良呢，其实就像我之前讲过的，没有人是100分的，嘿，可是多一点，只要我们的良善比恶多一些，嘿，我们常常记得不要加害于人，当我们有任何言语行动的时候，我们有多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有没有害到别人，会不会让别人受损，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孩子有一些灵巧的发挥。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想法、建议，我们都很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打分评星，也邀请你订阅这个节目，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